你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有多少是虚假的用功感？2008年，普渡大学的心理学家 Carl Pick 和 Rodiger 做了一个让整个教育界重新思考学习的实验。他们将大学生分成四组，用不同的方法学习一段课文。第一组反复阅读课文四次，标准的学习方法。第二组阅读三次，做一次回忆测试。第三组阅读一次，做三次回忆测试。第四组只做四次回忆测试，不阅读。一周后进行最终测试，考察对课文中事实和概念的记忆程度。结果让所有人震惊，反复阅读组的正确率最低，而只做回忆测试，完全不阅读课文的那组的正确率最高。更关键的是，在实验前让学生自己预测自己的表现时，反复阅读组最自信地认为他们会考得最好，他们完全错了。这个实验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你最喜欢的学习方式，反复阅读，划线，用荧光笔标记重点，把笔记整理得漂漂亮亮，恰好是效率最低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他们制造了一种被心理学家称为流利度错觉的认知假象。当你第四次读同一段课文时，文字在你眼前顺畅地流过，你感到熟悉，感到舒适，感到我懂了。但你感受到的不是真正的记忆强度，而是感知加工流畅度。你认识这些文字，就像你认识你家门口的街景，但让你闭着眼画出街景的每一个细节，你做不到。熟悉的幻觉是最危险的学习障碍。认知科学在过去40年里积累了大量关于人如何真正学会知识的证据，但这些证据很少有机会进入教室和书桌前的人手中。这篇文章将四个被反复验证的学习原则整合成一个可操作的知识吸收系统，它不是新的学习技巧，它是对你大脑工作机制的工程设计。二，第一支柱，检索练习，把提取放在输入前面。传统学习模型的假设是，先输入看、听、读，再存储记住，最后提取考试时回忆出来。这个模型听起来合理，但它假设了一个不存在于人脑中功能，存储和提取是同一个通道的不同阶段。真相是，每一次你从记忆中成功提取一条信息，你不是在读取一个静态的文件，你是在重新构建这条信息，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固了它通向其他相关信息的神经通路。提取本身就是最强大的学习行为，不是学习的检查，是学习的实现。检索练习的操作方法出奇的简单，简单到大多数人会因为它太不正式而放弃使用。读完一段材料后，合上书或关掉屏幕，在一张白纸上用你自己的话写下你记住的所有要点，不需要按顺序，不需要结构化，不需要好看。这就是自由回忆法。写完之后，回到原文对照，把你遗漏或写错的地方用红笔补上。然后合上材料，再做一遍，直到你能完整还原全部要点。进阶版本是在不同情境下做检索，不是每次都在书房安静的回忆，而是换一个环境，咖啡馆、通勤路上、散步时。这利用了情境编码可变性原则，当记忆被编码在多种情境中时，它在任何情境中都能被更可靠的检索。同时，用不同类型的检索，不仅回忆事实，还尝试解释因果，重构论证结构，把概念用你自己的例子重新表述。每一次成功的检索都让你的知识网络增加一个新的连接节点。检索练习最难克服的不是技术障碍，是心理障碍。当你在白纸上写了三行就卡住的时候，那种我什么都没学会的不适感是真实的。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你感受到的困难程度与你的记忆加固程度成正比。重读让你舒服，但舒服是学习的敌人，认知科学家称这个效应为必要的难度。三，第二支柱，间隔重复，在对的时间重新接触，而不是反复重读。1885年，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用一个简单的实验绘制出了全心理学史上最著名的一条曲线。他自己作为唯一的被试，记忆一系列无意义音节，然后测量自己在不同时间点上还能记住多少。结果呈现出教科书级的指数衰减， 20分钟后记忆量下降至 58%， 1小时后降至 44%， 1天后降至 34%， 6天后稳定在 25% 左右。这就是艾宾浩斯遗忘曲线，你的大脑不是一个硬盘，它是一个漏水的桶。但艾宾浩斯实验中最被忽视的发现不是遗忘有多快，而是一条连他自己都惊讶的结果。每次他重新学习已经遗忘的材料时，重新掌握所需的重复次数显著减少。第一次学习需要10次重复才能完美回忆。一天后重学只需要5次。一周后只需要3次。一个月后只需要2次。遗忘不是学习的失败，遗忘恰恰是记忆加固的先决条件。放下一段时间再捡起来比一直不放下的长期效果更好。这个反直觉的结论已经被此后100多年的认知科学研究反复证实。间隔重复的操作方法不是凭感叫过几天再看看，而是一个有精确节奏的系统。你可以使用数字工具 Anki、SuperMemo、RamNote 等闪卡应用，它们的底层算法就是艾宾浩斯曲线，也可以手动设计自己的间隔节奏。第一次复习在学习完成后的24小时内，第二次复习在第三天，第三次在第七天，第四次在第14天，第五次在第30天，此后每两个月一次。每次复习的方式是检索练习，不是重读原文，而是先尝试回忆。成功回忆的卡进入更长的时间间隔，回忆失败的卡回到更短的时间间隔。这里的工程逻辑很清晰，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你花10小时复习一个知识点，而最优的时间分配是在第一、三、七、十四天各花15分钟，总共1小时，那其他9小时就是你浪费掉的人生。间隔重复做的事情本质上是时间分配优化，在记忆即将衰减到临界点之前精确的补一刀。补早了边际效益低，补晚了重建成本高。艾宾浩斯给你的不是要复习，而是给了你一个什么时候复习的最优解。四，第三支柱，交错练习，拆掉虚假精通的脚手架。假设你要学3个数学题型，一次方程，二次方程和不等式。传统做法是结构化练习，先做20道一次方程，完全掌握了再做20道二次方程，最后做20道不等式。这被称为集中练习。它有一个致命的副作用，当你正在做一次方程时，你已经知道答案是一个一次方程。你不需要判断题型，你不需要选择方法，你只需要套模板。你的大脑进入自动驾驶模式，正确率高的让你觉得自己学得很好。两周后考试，题型混合出现，你突然发现你不知道该用哪个方法。交错练习的对策，把一次方程、二次方程和不等式的题目混在一起，打乱顺序。在解题之前，你必须首先判断这是哪类问题，我应该用哪个解决框架。就是这个判断过程，它在你做集中练习时完全不存在，才是真正的学习。研究显示，交错练习组在训练过程中的正确率比集中练习组低约 15%， 但在一周后的测试中，正确率高出集中练习组约 40%。训练时的困难是测试时能力的预加载。集中练习交换的是练得舒服换考的糟糕，而交错练习交换的是练得痛苦换考的轻松。交错练习的应用不仅限于数学。学外语，不要一天背50个动词，再一天背50个名词，每天背10个动词、10个名词、10个形容词混合在一起。学编程，不要整个周末只学 Python 的数据结构，上午学数据结构，下午做算法题，晚上读开源代码。学历史，不要把清朝的所有皇帝按顺序背完，混合朝代，混合政治事件和文化事件。交错的核心原理是，学习是学习区分，不是学习归类。真正理解一个概念，是在你能够辨别它不是什么的时候。交错练习还有一个隐藏优势，它强迫你的大脑在每次切换任务时重新加载相关的知识框架。这种认知重新加载让大脑建立更丰富的神经连接路径。 集中练习时，你一直在同一条高速公路上行驶，你的大脑一直开着巡航控制。交错练习时，你不断在乡间小路上找到新的连线，你开的每一条路都有可能在未来成为你的备用路线。五，第四支柱，原认知监控，学会校准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在所有学习策略中，原认知监控最不直观，却最底层，因为它决定了你是否会用前三个策略。如果你不能准确地判断自己对某个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你就不知道何时应该做检索练习，因为我以为我已经掌握了，不知道何时应该做间隔重复，因为我不确定上次复习的效果，不知道交错练习为什么让我感到比集中练习更差，所以我放弃了它。认知心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达克效应，能力越低的人越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在学习领域，这个效应表现为对一个领域了解最少的人反而是对自己学习判断最有信心的人。这不是一个笑话，而是一个可以被反复测量的认知偏差。随着你学的越多，你对什么是真正掌握一个领域的标准也在同步提高，所以你对自己的评价反而越来越保守。这意味着，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学得很好了，尤其是当你刚刚开始学某样东西时，你要小心，你可能正处于达克效应的顶峰。原认知监控的操作方法极其简单，每次你学习完一个模块之后，在你翻开答案之前，先做一个自我判断，如果现在给我一个这方面的测试题，我用1到10分打自己的把握，几分，写下这个数字，然后做一个真正的自我测试，看看你的预测和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这个动作每次只需要30秒，但它的复利效应是惊人的。你在训练的不是记忆力，而是自我评估的准确性。当你的自我评估越来越准时，你的整个学习系统效率将翻倍，因为你不再在已经掌握的材料上浪费时间，也不再在漏洞上盲目自信。一个进阶技巧是前瞻性判断，在学习一个新主题之前，先列出你认为自己需要知道的五个核心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放在你能看到的地方。在学习过程中，每当你发现你列出的问题是错误的、不完整的或档次不够高的，更新这个列表。当你发现今天的自己能嘲笑昨天自己提出的问题时，你就知道你在进步。FAQ 常见问题 Q 我已经离开学校了，工作中学习的内容和考试不一样，这些方法还适用吗？ A 适用，而且某种程度上更适用。学校考试至少还有明确的考纲，你知道你要面对什么问题。现实世界中的学习则完全依赖你自己的判断，你需要知道什么？你还需要补什么？商业分析师需要学 SQL， 你需要学多深？产品经理需要懂技术，你需要懂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是别人给你的。没有考纲的考试，原认知监控的价值不是减弱了，而是从可选项变成了必须项。检索练习和间隔重复也同样适用于技能型学习，写代码、做设计、练习演讲。你对我能不能不用 Google 写出一个 SQL 查询来的检索判断，比任何在线课程的证书都更能反映你的真实能力。 Q 我用 Anki 做间隔重复已经三个月了，感觉每天要复习的卡片越来越多，快要放弃了。A 这是间隔重复系统最经典的失败模式，卡片膨胀。原因通常有两个，第一，你做卡片的力度太细了。你不会把一本教科书上的每一句话都做成一张卡片，你只把核心概念、关键公式、容易混淆的区分做成卡片。第二，你不会遗忘。对于你已经通过多次重复彻底内化的卡片，比如你已经连续五次在30天间隔下成功检索，手动将它们移出活跃状态，标记为已掌握。Anki 不是收集一切的知识仓库，它是一个过滤系统，好的卡片留下，坏的卡片被你主动淘汰，已掌握的卡片毕业离场。如果你感觉每天要复习的卡片越来越多，不是系统不行，是你没有执行淘汰机制。Q 交错练习让我感觉很沮丧，正确率比集中练习低很多，怎么坚持？ A， 你需要内化一个认知转换，训练不是一个展示舞台，它是一间不对外开门的实验室。你在集中练习时 80% 的正确率本质上是虚假信号，不是你真正掌握了 80% 的知识，而是你被已知题型的脚手架拖着走了。你在交错练习时 60% 的正确率才是你真正的实战能力，其中一部分已经是你的，另一部分就是你需要继续加固的弱点。把你的关注指标从今天练得好不好正确率切换到今天的错误教会了我什么错误类型分析。每天结束后不是统计对了多少题，而是列出三个今天犯错让你学到的新洞察。学习不是在知识仓库里存东西，而是在神经网络里修路。你读多少不等于你学多少，你提取了多少，间隔了多久，在不同情境中重建了多少次，才是真正的学习量。本文介绍的认知科学研究仅供学习参考，具体学习计划请结合个人情况调整。